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哎，戴队兄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很多天文的题目要来说啊。
哎，
我想起来了一件事情哈。
哎，
太空人如果在太空里边想家
啊，
或者是想他的亲人朋友啊。或者是他忽然听到了一个分手的消息，
或者是他太空舱的舱门给人家踹破了。
蚯蚓好厉害啊！好，这个会难过，他会哭，对不对？
哎，对，会哭啊，会哭啊，
是不是？
哎，对，当然会哭啦。
那
有感情嘛？
对，那他在太空里头可以哭吗？
最好不要哎。
他眼泪会往哪儿流呢？T 四纵横，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啊。
嗯，
我们以前是问人家太空里面能不能点蜡烛，
哎，
对，但是先把蜡烛割下来，先不说啊。
嗯，
那但是呢，太空里面能不能哭？
嗯，
所以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一般哭是眼睛分泌了泪液，
是
泪液就顺着脸庞，泪珠顺着脸庞滚下来。
嗯哼，
非常你懂。非常浪漫的这种说法哈，
对，
但是在太空里面没有上下，
嗯，没有上下，没有左右，他随便，他会随便洒吗？
不会，
那不会嘛，对不对？
会在你的眼睛的外面逐渐累积出来一个大水球，
哦，就像脸上长了一个水一样的瘤一样，是不是？
对，除非你要把头很用力的甩哈，那当然你我情绪不好的时候，除了流泪，还会甩头啊，
对。
甩头，你说你可以把眼泪甩出去，
嗯，
但是你不把眼泪甩出去，不把它擦干，但是只能在你眼珠上面累积的越来越多水。
哦，
哭真的不像哭，
那会像，那会有蛮可笑的，
长两个大水泡。
对，那他如果说啊，你不处理，就让它累积在这个眼球上，
啊哈，
会形成任何压力或其他的不适吗？
倒不会吧，
对吗？也应该不会吧。
泪水啊，
嗯，
但就是不舒服就是了。
哎，为什么会不舒服呢？因为他只是看你，肯定说也不太愿意看书或看电视或者看手机嘛，对不对？你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力在你的眼球上嘛，
对，
你就等于顶着
脸泡不好看啊，
还管什么好看呢？就是他没有任何应该说不会造成任何负担吧，对不对？
对，理论上不会造成负担，嗯，但是你在里面你也坐不住啊，
嗯，
因为你会飘来飘去啊，
啊，
带着两个大眼泡的水飘去，你看出去的那个影像是扭曲的。
哦，对了，会不方便看。
对，你眼前面因为有了眼泪，人需要擦掉眼泪才能够看清方向嘛。
嗯。
但是你不擦掉眼泪的话，那个前面水累积越来越多，你实际上看不出去啊。
是是是，
所以只能用力的眨眼睛跟用力的甩头
啊。Uh-huh.
如果你不把它擦掉的话，
是。
那到时候，可是你是大师兄，你这样想，你有没有想到那个太空舱啊？
嗯，
在太空里面待了比较长一段时间，那里面其实很脏的。
对，你身上所有的分泌物都给你甩掉了，是不是？
你讲的比我听的还要来的啊，真的是够那个的。
嗯。
实在是
够实在的嘛？
的确也是，因为你必须要在里面进食，嗯，吃饭。
对，
吃饭呢，你就保不定的讲相声的怎么说的，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
是，
那这些芝麻跟饭米粒就飘的满太空舱都是。
对，
那个空气只会越来越糟。
可是有一点啊，
啊，
那个我们在太空舱。这个就是太空舱吧，不要说太空这个范围哈。
啊，
太空舱里边，不管是食物、排泄物或分泌物，我们闻它的味道，我们闻得到吗？
不会，
闻不到吗？
不会，
没有介质吗？
你要把大真凶送上太空旅程的话，怎么能不把空气清理干净呢？
嗯，
所以一定会把那个空气啊过滤，
嗯，
让空气过滤干净。但是根据王干俊以前咱们那个华裔太空人王干俊呢，
是
上了太空的太空梭里面。他大概是待了8天10天左右啊，
嗯，
待到后来，因为你吃了那么多顿饭，那你很多东西都会漂浮在空中
啊哈。
你空气是可以让它循环的，
是，
但是空中很多微粒是留在那边的，
嗯哼，
所以空气是很脏的。
嗯，
那只有在最后任务结束了，发动火箭重返地球那一刹那，
是
你一有了运动，一有了不同于轨道运动的运动，
啊，
往回走了，
是
重力就出现了，
哦，
你就回来了，
啊，
重力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他说好舒法，好舒适愉快的感觉。
哎，这个重力回来跟在轨道中慢这个漂移啊的那个差别你可以再描述一下。
对，其实太空离我们并不远，我上课就问学生，你觉得太空梭起飞之后多久会进入太空？
嗯，
我让学生选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
嗯哼，
学生会投票，答案是什么？答案是八分钟过了以后，主引擎一关，所有东西都飘起来了，就已经进入太空了。
嗯哼，
所以进入太空以后，所有东西刚开始飘起来的时候，你要学着怎么样去适应那里面的生活。
是，
因为你常常会打不自觉的开始翻滚。
嗯哼，
然后会撞头
啊哈，
然后你想到哪里去不容易，因为你要想办法。你在，如果你飘在那个地方，没有外力，没有外力举，你是 you don't get anywhere，
对，
哪里都去不了的。
嗯哼，
所以要想办法学习在失重状态底下运动。
嗯哼，
但是呢，等到你回航的时候，主引擎一打开，往回要走的那一刹那，它就离开了正常的绕地球的轨道运动了。
嗯哼，
所以你人会感觉到重力就回来了。那一刹那，所有太空舱里面脏东西会马上就掉地上了。
可是当时你这个就是能够感受立刻恢复重力的这个人，他当时一定不是在一个漂浮状态嘛？他应该已经把自己绑好在椅子上
了。对对对对
对，
对
不对？
对对对对，
不然他哐当一下，那不得了的。
的确也是，在准备要开出引擎之前，大家都回到椅子上好好坐好的。
对
了，
都绑起来了嘛，哈。
对对对，不过我要再三强调，因为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会，包含以前我们同一届台大的。毕业的同学啊，电机系的同学啊，
嗯，
都以为太空梭是飞的离地球太远，
嗯，
至于感受不到重力的，
是，
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
嗯哼，
太空梭上不但有重力，那个重力还挺大的。
啊哈，
重力是跟地面的比较起来，是地面的80%的重力。
是，
那为什么人在太空梭里面会飘？就是因为人跟太空梭绕地球做同样的运动。
嗯，
人跟太空梭是没有关系的。
是。
你人，你把太空梭拿掉，人照样绕着地球转，
嗯，
你把人拿掉，太空梭照样绕着地球转。
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太空人在出发升空的时候跟到达太空的时候分别打了一个电话回家，他老婆在不一定回家了，回老婆在车上，说你现在怎么样，我已经到太空了，哦，我还没出停车场呢。对不对？很可能是如此。
塞车塞得厉害。
嗯， yeah. 好，接下来我们来还有一个题目也跟这个太空中哭泣或者是情感表达有关。美国有富豪砸钱准备送夫妻上火星，
嗯，
因为他认为这漫长的旅程需要感情的慰藉。
你万一闹不愉快，你也没地方去啊。
那是，
迪托，这迪托其实如果关心太空发展新闻的话，会记得这个亿万富豪迪托自己就上过太空啊。
嗯哼，
$2000万交给俄国人，
是
要上去俄国以前的太空站，俄国人是什么不管，他只要收钱。
嗯哼，
$2000万呢，一个人上太空，到太空站上玩几天再下来。
嗯，
前一阵子我看到另外一本书翻成中文的，是一个好像是伊朗的女孩子，
是
她到了美国，然后做了生意赚了大钱，也去参加这个太空训练。
哎，对，我记得这新闻。
对，也是从太空，从俄国那边上的太空，但后来就是要去ISS 的国际太空站，因为俄国的和平号没有了，
嗯哼，
那只有是国际太空站，大家合在一起坐的那个太空站，有俄国，有美国，有欧洲，有日本。
是，
那美国人不干这事儿，美国人说你打死我也不要让老百姓花钱买位置上去玩。
嗯哼，
但是美国人看了就心生不爽。
嗯哼，
因为都是美国的富豪拿钱去给俄国人，
是
俄国人把他们送上美国跟俄国共同管理的太空站。只能待在俄国那边，不能过美国这边来。
嗯哼，
这听起来真的是很荒唐哈。
是，
美国看到大笔的银子跑到俄国那边去，俄国就是啥事不管，我只要收钱做生意就是了。
对，
迪托就干过这个事儿。
嗯哼，
那现在迪托呢也很好，爱心博爱普及大众，说找一对夫妇，耗$10亿送出去绕火星飞一圈绕回来。
啊哈，
不是降落在火星表面，降落在火星表面现在技术还做不到。
是，
但是单程到火星原则上 要走八个月，
嗯哼，
爬山240，那再一倍再回来240，所以将近就是500天的时间，
16个月，漫长的旅程。
对对对，
嗯，
那有趣的是说，其实这两个一男一女啊，你的空间只有17立方公尺。
17立方公尺，
我不知道我们一般听众对17立方公尺的大小是有什么样的感觉。
哇，我们这样随便去想，3公尺3公尺3公尺，那就27立方公尺了。
哎，大哥，你数学真好哎！
啊，
立方的观念，大家有、啊、
你不要吓到我了，这数学什么好的？
哎，那你三乘三乘三是立方，就是27了。
嗯，
那你一边3公尺的话啊，
对，
这个3公尺的正立方体就是27了。
对，
你这17已经快大到2倍了哈。
嗯哼，
大哥，就咱们应该这样想，2乘2乘2。
嗯哼，
两个这样立方体呢靠在一起
啊，差不多。
对，所以你这是4乘2乘2。
嗯，
4乘2乘2是16。
那这回来一定不是夫妻了。啊，你把两个人
16个月这么紧密相处，回来恨不得赶快分开。
对，
是不是？
那肯定是一下恢复重力的时候，两个人都落地上了。
但你知道有人会问这些不太适合在电台上讲的问题啊？
嗯，
说你刚刚讲哭，你讲吃饭，
嗯，
你讲上厕所都没有完，这都是人生百态需要做的事情。
是。
但是你夫妻上去了，
嗯，
万一床头吵架，床尾要合，
嗯，
你又没有重力，
嗯，
你怎么合？
对，怎么合？
我不知道。
哎，你是科学家，你不知道我？那我是吧？我该向谁求助？
咱们这节目不是是限制级的，
那
一般级的。
总之就16个月不合也就算了，是吧？忍一忍也过去了。
对，那都送夫妻上去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意义也不大。
对，不过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因为现在不止这样子，
嗯，
那个美国呢其实也在给钱给这些民间企业公司，
嗯，
让他们发展不同的新式火箭
啊哈。
我觉得民间这些当个玩笑看看也是，但从另外一个严肃的角度来看，也就是有这些额外的资源投入，
嗯，
让大家能够发挥新颖的创意，能够做到一些原来光靠公务机关是做不到的事情。
所谓新型的火箭是什么？是更快或者是功能更好？
也倒还好，就是希望民间发展火箭。
也就是说，整个太空计划的最花钱的这个环节就交给别人，是吧？国家
给民间的，譬如说
国家干嘛？
前一阵子刚一个新闻，天蝎座火箭发射成功，完成首次测试飞行了哈。
嗯，
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本来也应该谈得到的，就说这个火箭中，它要求它你要发射5吨的东西。
对，
跟 NASA 说你要发射5吨。
嗯。
你成功了进入地球低轨道了，我就给你钱。
啊、uh-huh. ，
所以像这样子的，主要是做商业的轨道运送系统。
嗯哼，
其实我觉得，大哥，你觉得这很重要啊。未来你的太空时代本来就需要不断把人跟货物轮流送到低轨道、地球低轨道去的。
嗯哼，
那你这个期待官方去做这个钱的，做这个政府去做这个事儿啊，还不如把民间的力量引进来。
嗯，
那民间有了这个技术。引进更多资源，然后民间的思想跟创意其实会远大于官方的框框的。
嗯哼，
所以那你就可以把地球低轨道的太空发展做各种各样的应用，吸引大家参加这个活动或者提供资源。
嗯，
那这个太空发展就会迅速飞快的发展，而不是说由政府主导的话，那只能按部就班的按照公务计算来做。
是，哎，对了，这个话题倒跟我们下一个话题有关。美国准备要制造核聚变火箭，往返火星只需要30天。你刚刚讲的是16个月嘛，对不对？
哎哎，16个月，
对吧？
16个月。
可如果往返只需要30天的话，那就轻松多了。那个迪托他的想法或者他认为的障碍和难题，也可能就因为这样不存在了，对不对？
我倒觉得对。最大的好处是说，人在心理上不用承受16个月的煎熬。
嗯，但是如果说是30天，把你跟王道环放在同一个火箭里面，你认为回来以后你们两个还是朋友吗？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刚才提到了一个题目啊，还有一个名词，三个字，核聚变，核子核能的核，聚合的聚，变化的变， 核聚变火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火箭？北京，
哎，这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核融合。
嗯，
核聚变是大陆的用语。
哦，
我们叫核分裂跟核融合，
是
大陆叫核裂变跟核聚变。
嗯嗯。
也核裂变就是和我们讲核分裂啊，
是
就是我们在现在从核一、核二、核三、核四所使用的铀，
嗯，
铀它会自己产生分裂，放射性元素啊会自行分裂。分裂的过程中，如果你从 A 分裂成 B 跟 C 两块，
嗯，
那 B 跟 C 的质量加在一起，会比原来那一大块 A 来的小一点点，
嗯，
那失踪的不见了的这质量。就会通过 E 等于 MC 平方的 M
嗯，
变成能量，
是
也就那小块质量就会乘上光速的平方，
嗯，
变成所有的变成相当大的能量，
嗯嗯，
但是完全消失它不会留下灰进来的、
啊、
完全消失了。所以这个是核分裂，
是
那核融合呢，核分裂是从重元素分裂成轻元素，
嗯哼，
核融合是从轻元素融合成重元素，
嗯，
就是恒星核心在做的事情
啊，
像我们把四个氢原子融合成一个氦原子，氢原子核融合成一个氦原子核，
是
那这样子的结果，氦原子它最后的产出质量会比四个氢原子加在一起小一点，
嗯哼，
那小的这一点点质量又变成一等于 MC 平方的 M，
是
发挥大量的能量，核融合会比核分裂来的更有效，能量会更大。
嗯哼，
但是它的前提是需要有极高的温度跟极大的压力。
嗯哼，
恒星的核心可以产生的。
是。
然后呢，以前在旧金山奥克兰那边美国的国家实验室，
嗯
，Lawrence Livermore 那个地方也在做恒星核心的模拟。
啊、哦，
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曾经因为加州大学九个分校的共同的天文会议。去那边参观过，
是，
哎呦，那个工厂就像007要去破坏的那种地下工厂一样，四通八达，但是，
嗯，
很多镭射管哈、
嗯，
把各种各样的大型镭射全部汇聚在一个极小极小的一点上面，
嗯，
就像你在显微镜底下看到那么小的一点上面，
是，
把极高的能量在很短的时间瞬间汇聚到那一点，希望创造太阳核心的1560万度的高温，
嗯哼，
产生。核融合的效果
是，
所以那是其实在做核融合的一个实验室，但是因为那还是跟武器有关，
嗯，
所以其实是蛮敏感的一个地方。
是，
那现在他们想做的事情啊，是希望发展不要用，不是用核分裂的放射性元素了，而是用核融合的方法来做。
嗯哼，
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可是。没有，目前的技术还没有发展出来。
哦，所以刚才讲的这个核聚变火箭，或我们称之为核融合火箭，还是一部科幻小说的内容。
它是在简单的实验室里面做出来过哈、啊，演示过、
嗯，
到底能产生多大能量，我们没有看到实际的说明啊。
嗯嗯。
因为核融合是非常难做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啊，你会觉得大师兄，很多人不都在讲吗？核分裂的发电厂会产生核废料，很危险。
嗯。
那就做核融合嘛，
嗯，
核融合的话，你的原料就是海水啊，
嗯哼，
因为海水里面就有氢嘛，
是，
你把海水的氢提炼出来以后，想办法把它加压加温，就可以融合成氦啊，
嗯，
中间所产生的能量，那比核分裂大的不知道太多了，
嗯哼，
大很多，那你的整体能使用的能量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为你茫茫大海都是你可以用的原料了。你不需要去挖铀，不需要去挖布，不需要担心核子扩散、
嗯、
变成原子弹。
可是你要先拥有这么强大的热能，才能够或者压力是吧？你才能够让它聚集在短时间之内聚集到一点。
对，大成兄就是这话了。
嗯，
你是怎么样能在一个小小的新型火箭里面让它产生这么大的高温高压，
嗯、
让它产生核聚变、核融合的效果？
如果一旦有这样的企图，就表示我们要生产出一个恒星的核心呢？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要生产出一个恒星的核心，而它又在一个行星，而且是温暖四季如春的行星上，那我不是要把自己的星球给毁掉吗？
那不会，它的地方范围是很小哈、啊
嗯。
但是我只是好奇，如果它真的已经能够发展了核融合的火箭去往返火星的话，
嗯，
为什么不把这个核融合的性能扩展了以后，变成能够用的反应炉，供全台湾、全美国、全世界的人来使用能源？
是啊。 就是我们还 来不及用。这个美国人常常做这种事，你知道有一年啊，他们需要向那个加州去，啊不，向那个加拿大去买水，因为他说我们加州在缺水，都在旱着哈，说我向是不是能够干脆弄一个水管，从你们冰河弄点水来。加拿大人说好啊，等你们加州人把你们的游泳池里的水都喝光了以后，我们再来，是吧？这美国人很奇怪的一个思维哈。
不，大致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东西的实用性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掌握。
嗯，
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听说了，
是
核融合、核分裂的反应炉是有危险的。
嗯哼，
所以要发展核融合的反应。
嗯，
小学、初中、高中，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看《王子半月刊》还是什么什么东西的。
嗯，
他说了，说核融合的反应炉现在世界各国科学家努力在做，应该还有40年到50年就可以商业运转。
嗯哼，
那个40年到50年的数字。前两年我们在吴大猷科学营里面，科学家用同样的数字说，核融合的反应炉大约还有40年到50年就可以商业运转了。
鼻子面前的胡萝卜。
对，从高中听40年到50年，到现在还是40年到50年。
嗯，
有一个 ITRI，法国跟日本抢了半天的核融合的试验性反应炉，
是
那个花了不知道也是几十亿美元吧，
嗯，
做了一个大型核融合反应炉。但那个反应炉即使做成功了，它还是在一个测试性的阶段。
嗯，
所以核融合连地球表面的核融合反应炉都没有办法稳定商业运转。
嗯，
解决这些核分裂的反应炉的问题。
是，
我实在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做核聚变火箭往返火星了。
总之，这个新闻也带有相当程度小说或者是未来臆想的这种成分啊，
非常有未来性嘛。这样讲，
原来你看过《王子半月刊》哈。
我们不是同样岁数嘛？我相信你也看过刘星清的那些机器人吧？
不是，我到高中已经不看了，高中的时候他就差不多了。我是在小学六年级。
新潮文库是不是？
啊？
你高中就开始看新潮文库了？
你跟我聊这个是吧？下一个题目来了哈。NASA 发现迄今最像地球的宜居行星，这个太精彩了。
Yeah,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不是在节目上讲吗？
嗯，
迟早一两年的事情。
对，
那所以现在发现了五颗，还是克卜勒，
嗯哼，
还是克卜勒发现了五颗行星。那这些行星绕着类似太阳的恒星，克卜勒62号，
哎，
然后其中五颗里面有两颗是在可居住带，
是
温度适中。温度适中的话，科学家就可以大胆预测说应该会有水的存在。
嗯哼，
那这两颗行星呢，比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
啊哈。
大概是比我们大20亿岁吧，
那也就是70亿左右。
对，我们是46亿年，差不多66亿年啊。
嗯哼。
那然后呢，一个比地球大40%。
哦。
然后一个比地球大60%。
哎呦。
可是大60%那个很好玩。
嗯。
它的公转周期是267天。
哎，那跟我们的一年差不多。
对对，跟金星比较接近啊，但是跟地球的365天也已经够近了。
嗯哼。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说，它其实离这个母星，它的母星也像太阳一样啊，
是
离它的母星在一个适当的距离。因为如果我们放宽一点可居住带的话，
嗯，
金星跟火星都在可居住带范围里面。
金星也是吗？金星不是很热吗？
那是他自己不好好搞，他就自己把他 screw up， 他自己搞坏了。
嗯，
但就金星本身的位置跟距离来讲，
嗯，
它其实是有机会成为能让生物生存的环境的。
哦。
但偏偏它上面就有温室效应了。
嗯哼，
如果没有温室效应，金星、水星啊，金星、地球跟火星，
嗯，
都是在一个比较宽广的可居住带里面。
那金星跟火星的可能性哪一个会比较高一点？如果说经由人工的作为，
一定是火星。目前看起来是火星。
嗯哼，
因为人可以面对冷的环境，你只要加热就好。
是，
人要去面对热的环境，500度C 的环境，
嗯，
350下着硫酸雨，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嗯，
然后更糟糕的是，那个热附带的是极强的大气压。
是，
所以你到金星去，你要能够抗压
啊，哎，
抗压性要
好。可是比地球要大40%到60%的这两颗行星，
嗯，
先不讲它路程有多远了哈，
嗯嗯，
那但我们的体重上去也够瘦，
你就好好锻炼吧。你的腿能够撑着你的重量60%的重量，
我要背一个，等于说我要背一个儿子，每天上下楼是吧？
对，其实还是可以的嘛，对不对？
我背他可以，我背我自己我有点难受，我躺着算了。 啊，躺着看新潮文库是吧？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酒吧新闻台，孙维新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我们刚才讲到了迄今最像地球的宜居行星，我们还可以多一点细节吗？
Yeah, 就是这是在天鹅座方向的这个行星啊，恒星，距离我们地球也比较近，那只有1200光年。
光要走1200年。
对啊，这个1200年。另外他也找到另外一个系统叫克卜勒69。刚我们讲的是克卜勒62哈。
嗯哼。
那克卜勒69是在天鹅座里面，距离我们2700光年哈。
是。
但是呢他是他的克卜勒这个69的 C, 也就是它第二颗 B 跟 C 的第二颗行星啊，是体积是地球的 1.7 倍。
是。
所以它的公转周期是242天。
嗯哼。
所以这其实242跟刚刚我们讲的另外一个是说周期267。其实都已经够远了。
是。
当初我们在讨论克卜勒的发现行星的能力的时候就很担心一件事情，当你这个行星离它的母星够远的时候，那个产生的遮挡跟光度的影响其实会比较小，
哎，
所以怎么能够找到像我们这样子离母星365天的，这样子的行星呢？
对，
结果没有想到，还真的找到了这样子的行星。
是，
所以克卜勒这个卫星它所能够找到类似地球行星的能力，好像超过了我们原来对它的预期。
不过，哎，这样的寻找，我还有一个疑问。既然现在找到的是1200光年跟2700光年以外的，一个星系的行星啊，那么在这个范围以内，也就是更近一点的，比如说20光年啊，那不大，大概不可能。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说将来的发现，不管工具多么缜密，或者是手法多么这个精细，会不会是越发现都是越来越远的？
我当然他现在有发现远的东西的能力了。
嗯哼。
但是近处的话，因为实际上你说最近的颗星是4.3光年吧。
是。
然后天狼星在8光年。
是。
那牛郎在17，织女在26。
是。
所以真正看出去在我们四周几十光年的星其实不多。
对。
但是织女星旁边也有行星啊。
嗯哼。
就是这附近的这些恒星也一如往例的一如往常的，它也都几乎很多地方都会有行星的。
嗯哼，
有行星不是一个特别的稀稀罕一个稀罕的东西，
是宜居行星实在太困难，是吧？
对对，所以我相信两件事情。一个是科学家会很努力的在这些附近的恒星旁边
找
寻宜居行星。
嗯哼，
过去你现在看到的是，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凑巧啊，看到的这些比较远的恒星1200光年、2700光年，旁边的行星，但是呢，你在附近，你可能找到的是以前找到的是大的行星
啊。
那你现在就看看那些已经有大行星的系统里面，是不是还会有第二颗、第三颗比较小的行星？这是一个哈。
是。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就是，大家现在要开始把层次往上提高一层了。
嗯哼。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跟地球质量体积大小一模一样在市居带里面的行星，
是，
那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判断它有没有生命？
嗯哼，
我觉得这就很有意思，对不对？所有的科学家都是一个挑战，我相信很多人努力的在发展这些观测特质。
嗯哼，
也就是说你如果看到它的来自这个行星的光谱线，
嗯哼，
看到大量的水所造成的光谱线，无论是水的蒸汽也好，或者是水任何形式水的产生的光谱特征，
嗯，
这就是一个重点了。
是。
那有水之后是不是必然有生命？生命在这么遥远的地方能不能留下任何的 trace 追踪的痕迹？
是。
以前我不知道大家都说过没有，以前的卡尔萨冈啊，卡尔萨根，
对，
美国这很有名的天文学家，
是，
他就能够让 Voyager 航海家太空船做一件事情，
嗯哼，
就是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一回头，
是的，
那好像是古诗上面讲的一步一回头，是不
是？
是。然后回头干什么？拍地球，
嗯哼，
看离地球多远的时候， 所拍摄的照片完全显现不出来地球上面是有生物的
啊，
但是结果却令人比较悲观了，
就是怎么看都像是一个蓝色的美丽的宜居的有生物的星球。
不，就是你看的是蓝色没有错，你看到是，但是你只要飞得不要太远的时候回头再看，你真的看不出来上面有生物的痕迹。
哦，所以反而看不出来，
反而看不出来。你可以隔远远看，你会看得到地球啊，它可能是我要是偏蓝的，然后上面也应该有水，但是你看不到，你即使有水，你也没有办法判断它是不是有生物。
嗯哼。
所以其实我相信科学家很努力的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是说用什么样的气体啊，或者是分子啊，什么一些特征，去找寻生物存在的特征。
是，
那甲烷是一个了。
嗯，
但是这其实是很有挑战性，我觉得很刺激的一个，也很令人兴奋的一个题目。
嗯嗯，还有一个相似的题目，克卜勒任务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小的适合居住的星球，还有最小的，小王子住的地方。
哦。小王子，不过大真兄啊，
嗯，
我倒觉得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想讲克卜勒的另外一个新的发现啊，
嗯，
其实是很特别的，我觉得这一点让就是克卜勒跟爱因斯坦
啊
走到
连上线
上了，
嗯，
就克卜勒跟爱因斯坦都是有名的人，但是克卜勒，他的卫星做了这个行星发现啊，
哎，
爱因斯坦呢以前曾经提出来过广义相对论里面光线会转弯的这个概念，
是。
以前我们讲重力透镜嘛，
哎，
重力透镜说你前面挡一个星星，重力场很强，后面那星星的光线经过中间这个重力场强的星星旁边，
嗯，
它就转弯了。
是，
所以你中间东西挡在那边，不但不会让后面那个星星光变暗，还会变亮。
嗯，
因为它四面八方的光线被中间这个星星引到你的照望远镜里头来了，
是，
反而变亮了。这种叫重力透镜的现象。
嗯哼，
光线好像经过透镜聚焦了。
是。
还没有想到克卜勒在搜寻系外行星的过程中竟然意外地发现了白矮星造成的重力透镜现象。
uh-huh.
两颗星互相绕，
是
一颗是白矮星，一颗是红矮星。
uh-huh.
但是白矮星很小，因为白矮星是一个死亡恒星的核心，
是
我们的太阳以后会变成白矮星。
uh-huh.
外层散掉以后，中央的核子工厂裸露出来，就是一个跟地球大小差不多的白矮星。
是，
那所以你想，白矮星只有跟地球大小差不多，但它绕着一个红矮星在转，红矮星就是正常的颜色比较红的质量比较偏小的星在转。
嗯哼，
那一开始大家会觉得白矮星像是个行星绕着红矮星转，
是，
但没有想到白矮星的质量比红矮星要大很多。
嗯哼，
所以实际上是那个红矮星比较大的红矮星
啊，
绕着那个白矮星转。
你现在把我绕的有点糊涂，到底谁绕谁转？看着是白绕着红的，可是事实上是红绕着白的，是吧？
对，我们就一开始科学家以为，因为白矮星小嘛，像行星，像地球，
是，
就以为应该是白矮星这个小地球绕着那个红星星转。
是是，
没有想到呢，竟然各种各样的条件发现了这个小小的行星，它的密度是它所绕着转的红矮星的75000倍。
哦。
所以知道这个小行星其实是白矮星。
嗯哼，
而这个白矮星的密度这么高，它即使那么小，它其实质量是很大的。
嗯哼，
所以实际上在绕着转的过程中，
嗯，
应该拿白矮星当做中心，是红矮星绕着，
是红的绕，就是密度比较小的绕的密度比较大的，
对对对，
质量比较大的为核心了，是吧？
对对对对，
嗯，
结果就是说，你想想看，这个白矮星啊，绕到后面去，当然是被那红矮星挡住了。
是，
那绕到前面来，本来以为这个白矮星绕到前面来会像地球一样挡掉那个红矮星的光，
是，
你就看到光线降低了，
嗯，
然后说有行星存在，
对，
哎，没有想到这个白矮星绕到前面来，红矮星的光亮还增加了，
嗯，
就因为这个重力透镜的效应。
所以这结论是，
结论就是说竟然能够发现白矮星跟红矮星的一对双星，
嗯，
你其实是在搜寻恒星旁边的行星，
嗯，
竟然找到两个恒星，
哦，
同一个恒星竟然是遗骸的白矮星，高密度的遗骸，
嗯，
所以这等于是克卜勒那个任务的额外副产品，一个 bonus，
嗯，
赚到了一个额外的副产品，
是，
竟然找到这种非常特别的双星系统，
嗯嗯，哎，这种双星系统，他们各自好像我记得我们讲过，各自拥有行星的时候，还会发展出更复杂的小三、小四、小七、小八的这种。
对，但是通常发展不了太复杂的关系哈。
嗯，
就是如果你这两个恒星是在中间彼此互绕的话，
是
外面的行星够远的地方可能存在稳定的恒星。
嗯，
因为对那个有稳定的行星，对不起，稳定的行星哈，
嗯，
对那行星来讲，它这个中间就是一个大行星，
是
它看不到两个恒星。
嗯哼，
但这两个恒星如果靠得比较近互相绕的话，
之间不会有任何行星，
之间不太可能有稳定的轨道让行星能够稳定生存。
嗯嗯嗯，
因为来来回回绕的结果，迟早那个行星会被甩出去。
嗯，
所以小三会被甩掉，
就永远会被甩掉，
会甩掉。
嗯哼，
对。
好，刚才讲的那个最适合人居住的极小的行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还有大概一分钟。
Yeah， 其实，极小的行星大概也就是慢慢找到接近我们地球的大小了。
嗯。
那目前看到大概就是在 1.7 到 1.4 左右。
嗯哼，
那在这样子的行星上面，我们只是关怀它是不是有大气层。
嗯哼，
是不是有合适的温度。
是，
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些还不是我们在现在能够回答的。
嗯哼，
所以只能说现在看起来越来越有希望。如果我们把发现这些极小行星的图做出来的话
啊，
人类真的是指向发现地球的。
是，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哎，你今天好像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做任何植入性行销哎，你知道我的时间控制的刚刚好，我让你一秒钟都没有办法，下一次我们多一点，
好好好，
下一次好不好
？OK， 没问题，没问题，
下一次，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